那诗篇里头有15篇，通称为哈利路亚诗。为什么称为哈利路亚诗呢？就是这篇诗的起头那一句，或是结尾那一句，或是起头还有结尾两句。中文圣经翻译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英文圣经翻译作 Praise the Lord。 那其实希伯来文就是哈利路亚。那这个哈利路亚诗集呢，有好几篇，有15篇，104篇跟105篇是在末了一句，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06篇呢是首尾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11篇是首尾两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12呢是第一句，113是首尾两句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15到116呢是末了那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17篇是首尾两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35篇也是首尾两句。那从146篇一直到150篇，每一篇都是首尾两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个15篇的哈利路亚诗呢，就是诗人呢，他用颂词要向神赞美神，是那么真实，那么美好，那么荣耀，而且会在这个诗里头呢，呼吁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个哈利路亚诗呢，他们是用赞美表达对神的称谢、尊崇，在那里宣告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在那里颂赞神本性的超越、伟大还有荣美。他们也会述说神的拯救，还有提到神百姓对于神的爱的回应。那么诗篇的113篇到118篇是被称作大赞美诗。大赞美诗它是用在逾越节这个大节期，113到118篇被称为大赞美诗。所以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一定是跟使徒们唱这个大赞美诗，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习俗，他们大家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共饮第一杯葡萄酒。这个第一杯酒他们把它叫做成圣之杯、自由之杯，是要感谢神设立逾越节，救赎以色列民脱离重担，得着自由，所以被称为自由之杯、成圣之杯。等到倒第二杯酒，他们就起立唱诗篇113篇跟114篇，然后呢喝这个第二杯酒。这个第二杯酒叫做十灾之杯，或者是审判之杯，是要纪念神审判埃及人，就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不再受奴役。然后他们又倒第三杯酒，然后他们为这个饼祝谢，然后把饼拨开递给个人吃，他们可以沾果酱配苦菜吃，又会吃烤羊肉等东西。接着呢，他们就为这第三杯酒祝谢，这第三杯酒称为救赎之杯，是在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在一起喝第三杯酒。主耶稣在喝这第三杯酒之前，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22章20节告诉我们。然后犹太人会倒第四杯酒，然后呢大家就齐唱诗篇115篇到118篇。但是主耶稣拒绝喝这第四杯酒。这个第四杯葡萄酒是赞美之杯，赞美神呢拣选人做他的百姓。主耶稣这样跟门徒讲，他说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不过也有的人认为呢，这个118篇是比较特别的，他们觉得主耶稣并没有在这个最后晚餐跟大家一起唱诗篇118篇，他们认为是主耶稣吃完了这个最后的晚餐，他出来他要去橄榄山，我们知道他要去客西马尼园祷告，是这个路途当中呢，他跟门徒一起唱这个诗篇118篇。 不过因为我不在场，我也不敢确定，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如果不是在最后晚餐，就是在往客西马尼的途中跟门徒齐唱诗篇118篇。那这个诗篇118篇呢，预言了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所以一定会让即将上十字架的主从这些话，诗篇118篇，他得着激励，也得着安慰。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讲大赞美诗的第一篇113篇跟最后一篇118篇。那上次我已经讲过，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诗篇是用唱的，不是用读的，用唱的不是用读的。很有趣，有人他们就去做科学研究，他说呢，如果你只用读的，那么你只会用到左脑，可是如果你用唱的，你同时也会用到右脑，这样左右脑就平衡了，你比较不会老年痴呆呢。他说呢，你会用唱的，左右脑都会用到，所以你听见自己的所唱的声音，还有你左右脑并用，你又听见又看见，就让神的话更进入心灵里头。我上次也跟大家提到过，保罗告诉我们用诗章、诗篇、颂子、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以色列人是唱什么调子，不过我认为没关系，我们就自由的唱，就像我们平常同声赞美的时候，我们自由的唱，对着神唱，用信心来唱。好，所以现在请你翻开诗篇113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113篇。那如果你已经发现到这里完了，就不用再拉，这样让他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唱。好，预备好了吗？我们来自由的唱，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总会真理，海之平海人从分队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唯独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一读前三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诗篇从诗篇113篇开始叫大赞美诗，因为在这里你看赞美个不停，对不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好，所以诗人劝人要不停的赞美神，而且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的人都要赞美神。哎，你会发现有的人在日出之地，刚好是在清晨赞美神。有的人是在日落之处，刚好他是在黄昏赞美神；有的人在白天赞美神，另外一个半球的人他们在夜晚赞美神。一天24小时都有人献赞美的祭给神，而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从今时，从现在，我们就开始赞美神，学习赞美神，一直到永世的荣耀，我们仍然要赞美神。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赞美神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真实的世界，更完全地享受神。他说赞美帮助我们进入真实的世界，更完全地享受神。他说我们越完美地赞美一个对象，我们的享受就越大。如果你赞美这个对象呢越值得你赞美的话，那么你里面的快乐也就越强烈。确实是这样，每一次我们在聚乐同声赞美的时候，我都会赞美到笑，因为你赞美的对象是那么的值得你赞美，所以我们里面的快乐就越强烈。所以到那日在天上，我们当然是爱慕神，那样喜悦神，我们也在赞美神，所以我们的灵魂会处于一个至高的有福状态。事实上我们的喜乐跟赞美没有办法分割，我们的喜乐跟赞美没有办法分割，因为那个喜乐就是在赞美当中被释放出来的。那个西敏寺的小加里问答这样讲，他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他说可是那日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两者是同一件事。他说你能够完全的享受神，这个就是在荣耀神，神会觉得很快乐。如果我们完全享受神，就是在荣耀神。所以神命令我们荣耀他的时候，也在邀请我们享受他。第四到第六节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又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所以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独一真神，他的荣耀无与伦比，高过诸天，他的荣耀高过万民。他是坐在至高之处，他大可以不用管我们这些渺小的罪人，可是他爱我们，就是因为爱使他自己谦卑，他愿意谦卑下来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他细察我们生活大大小小的事，他认识我们的个性，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深知我们一切所行所言。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这样讲，诗篇139篇一到六节，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底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前后环绕我，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我觉得大卫在旧约时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人会有的经历。你在我前后环绕我，神的同在不只充满在我们里面，好像也前后整个四维包围我们。他说你在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那位至高的神，他是借着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同住同行。神的同在四维环绕我们，就是要护卫我们保护我们不受仇敌的攻击。保罗这样讲，保罗说神就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还有他冠乎众人之中，他在我们中间，对不对？他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位荣耀的神，高过诸天，超乎万民之上的神，竟然愿意来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然后介入这些人间琐事，这实在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神那种神圣的谦卑。第七到第八节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至高的神，他掌管宇宙万有，他会使高傲的降为卑，他会使那些谦卑低微的贫寒人升为高，高到甚至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居高位。我不知道会不会诗人在写这个诗篇113篇的时候，正好想到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所以他引用了哈拿的祷词。我们来看好不好，撒母耳记上2:6-8有一些非常相似的语句。撒母耳记上2:6-8，对，撒母耳记上2:6-8，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地的柱子属乎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诗篇113篇。他讲完这些话，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最后一节他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会不会他真的就是想到哈拿？你知道哈拿本来不能生育，对不对？他生了撒母耳之后，神垂听他的祷告。他生了撒母耳之后，他接下来又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他一共有七个孩子。所以呢，他是不能生育的哈拿，安居家中，结果得了七个孩子。那这个最后一句就是我们讲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希伯来文的哈利是赞美，路是你或你们，亚是耶和华的简称。C.S. Lewis 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要想象上帝的爱跟美善，你可以这样想象，你有没有可能为了救一只阴沟里最小的蛆，那种虫白白的很可怕那种蛆，好，你有没有可能为了救一只阴沟里最小的蛆而变成一只阴沟里的蛆然后去救它呢？有的人想着又可怕要逃走了呢，还会去救它。可是至高的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降到尘世，他从灰尘里救拔我们这些灵性穷乏的罪人、贫寒人，而且抬举我们，使我们跟宇宙的王子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这些罪人本来就像粪堆中的蛆，可是耶稣基督却道成肉身，甘心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粪堆中提拔我们，使我们与他同坐宝座。所以我们在地上有机会就在那里传扬主爱的福音，要使许多的人归向主，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多子的乐母，让神可以得荣耀。我们要来看诗篇118篇。有的人呢认为这个诗篇118篇为什么写这篇诗，是因为以色列王跟百姓他们要庆祝战争的胜利。可是后来呢，这篇诗是用在祝棚节，祝棚节跟27节有关系，跟27节有关系。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等一下我再解释为什么这一节跟祝棚节有关系。那通常在祝棚节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大门外就开始唱，一直唱唱这篇诗，然后唱到里面，他们要纪念神对大卫王朝还有以色列人的恩惠。那马丁路德他译完了诗篇118篇之后，他把这个德文的 诗篇118篇献给纽伦堡修道院的院长法利德克，他献词，他这样讲，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诗，是我特选的诗，他说我爱全部圣经，圣经是我的安慰跟生命，但是这篇诗呢深得我心，所以我称它是我的诗篇，它配得上我的爱。这篇诗帮助我好几次，我读它的就摆脱了那种深深的挫败感，救我脱离极难。所以他说诗篇118篇是我的良友。也许有人说诗篇是大众的，怎能属于个人，他说不错，但基督可以属于我，虽然基督也属于众人，好，不过我不会将财宝据为私有，我愿把它跟世界分享，巴不得别人也能把这篇诗视为他们自己的诗篇，所以他要跟他的德国同胞分享这个诗篇118篇，所以他把它翻译成德文。那这个诗篇118篇我刚刚已经讲过，是大赞美诗的最后一篇。当以色列他重建圣殿之后，有可能他们也唱了诗篇118篇，为什么？因为在以斯拉记的3:11，以斯拉记的3:11提到，他们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而这句赞美的话，你会发现也是出现在诗篇118篇的第一节，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有最后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去读诗篇118篇，你就觉得重复的话好几句，可是你唱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觉得重复，难怪诗篇是要用唱的，如果你用头脑去读，你觉得怎么这么啰嗦，都一样的话，难道你没有新的词汇吗？可是你用唱的真的就是不一样。好，预备好了吗？如果你有诗篇118篇拿在手上，或者你看前面的投影，好，我们来唱，同声齐唱这个诗篇118篇，用什么调子都可以，自由的唱，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若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要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异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
华虽然也已成者，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半，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将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绊脚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但有绳索把脊绳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一生，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本为善，良善是神的本性。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英文说 God is good。 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他向他会向那些投靠他的人发出良善跟慈爱。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的良善的作为也永不止息，所以蒙恩的人不能不称谢他，而且感谢他。接下来他提到三种人：以色列家、亚伦家，还有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要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也就是一切蒙召的人都应该称谢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可是这三句话，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在英文圣经有 now 现在这个字，所以英文圣经是说愿以色列现在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现在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现在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现在，你现在就要述说神的慈爱。诗篇三十四篇告诉我们，我们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这是我们今生要常常做的事情。如果我现在称颂神，我现在就与神连结，我现在就从永生神支取那个生命的大能，而这个动作要持续到永远。我现在赞美神，直到永远，我仍然要赞美神。在第五节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急难是引进宽阔之地的门路。神一次一次让我们落入苦难、急难、麻烦，好叫我们向神呼求，我们呼求神，我们仰望神，我们抓住神，神就把我们灵性带进那个宽阔之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的万事，当然包括急难。一个人他能够进入灵性宽阔之处，是因为他落在急难当中， 他没有在那里抱怨，他在那里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继续在那里顺服神，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所以他就得着神的拯救，被救到那个宽阔之地。这样子他就会更认识他的神，知道神是何等的慈爱良善。到了六到七节，他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每次我们遇见急难，一定要学习定睛在神身上，把神看得比难处大，把神看得比问题大，把神看得比仇敌更大，这样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可以靠着这位伟大的神的帮助得胜一切。主耶稣他面临十字架的苦难之前，他跟门徒一起在那里唱这个诗篇118篇。我想他唱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得着安慰跟力量，神要帮助他，他不需要惧怕前面他会遇见什么事情，人不能把他怎么样的。然后他真的也看见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后来果然遭报，那个肠子出来，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到第九节，他说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王子。有人统计过全部圣经的节数，他说呢，总共有31174节。他说，如果你把这个数目呢分成两半，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这个地方，他说有15587节，刚好就是全部圣经的中心节。所以他认为这段话是全部圣经当中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投靠神，我们一定要依赖神。神是全能良善、永存信实可靠的神，所以我们来投靠神，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在诗篇146篇第三节到第四节也有类似的话，对不对？诗篇146篇3到4节，诗人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投靠神。很多年以前呢，在美国东部有一个老牧师，他敬虔爱主。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就打了一封电报来说，请你来为你的小孙子祷告。因为这个13岁的孙子，他踢足球的时候弄伤了右膝盖骨，而且血呢中毒。医生说，如果不锯掉一条腿，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你的小孙子很顽强，不肯让医生锯腿，所以他父母知道他们一定要来倚靠神，所以请老牧师去为他的小孙子祷告。好，老牧师就赶快赶去了。以后他们三个人就一同跪在神面前祷告，把孩子呢交在神手中。孩子没有开刀，哎，可他不久就痊愈了。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就是曾经做过美国总统的艾森豪。他13岁就经历到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10到13节，他提到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仇敌在那里围绕诗人，他还提到他们像疯子一样围绕着我，又像那个烧荆棘的火，烧的诗人很难受。他说好像烧荆棘的火，让诗人被烧得很难受。他说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所以仇敌想各样的方法要叫诗人跌倒，但诗人他找着了得胜的秘诀，就是倚靠耶和华的名。倚靠耶和华的名，他3次讲， 十到十三节三次讲，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有耶和华的帮助，世人成了不倒翁。我们也是要这样，时刻刻依靠耶和华，时刻刻仰望耶和华，时刻刻紧紧抓住神，夸耶和华的得胜，夸耶和华的名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十四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个是诗人的宣告，也应该是我们的宣告。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有时候忧愁来袭，忧虑快要跑进来了，我们赶快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然后你就唱歌吧，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你可以用歌唱来赶走那些忧虑忧愁。你看保罗传福音，他生命 遭遇危险的时候，他在那里宣告，耶和华成了我的拯救。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就是在宣告，耶和华也成了我的拯救。十五到十七节，他说在异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诗人在这几节经文里头，他在那里颂扬耶和华的右手所做的事。你知道通常人是右手比较有力量，所以他就是在称颂神大能的手所做的事情，把他从死亡的危机当中拯救出来，使他存活。所以他要发出欢呼拯救的声音，也要传讲神施展大能的作为。我想主耶稣他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很深受激励，他知道他前面他将会被交在人的手中，人会侮辱他，打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耶和华的右手会施展大能，使主耶稣仍然存活。他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现在继续活在那些信靠他的人里面，借着圣灵活在教会。所以教会呢，是主的身体，让主可以借着教会的众圣徒在那里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十八节他说，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神严严的惩治耶稣，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并没有犯罪，他是为我们的罪而受惩治。正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没有被交于死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就着诗人而言，当他提到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我想诗人他可能也是在讲到神所爱的他会管教，而管教的目的是要叫人跟他的圣洁有份，叫人灵性可以得益处，所以神并没有将他交于死亡，所以他感谢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也有这样讲，他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现在我们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快点悔改，我们就不会跟世人一同被定罪了。十九到二十节他说，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你知道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打开了这个义门，因信称义的大门，所以叫凡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说，是主耶稣给我敞开了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所以这道门，这道义门是耶和华的门，是耶和华借着主耶稣为人预备的。 所以被神称为义，那些信靠耶稣的义人都要进去。第二十一节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诗人他向神求救，他遇见急难，他向神求救，神应允祷告，成了诗人的拯救。所以神要称谢神，而且诗人有感恩的心。如果一个人有感恩的心，他就会看见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中有许多可以称谢神的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再加上感谢，我想更容易蒙神垂听。到了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就有引证这句话，是指他自己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耶稣，他被人弃绝，而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了房角的奠基石。他是整个教会被神建造成一个房子，对不对？他是那个奠基石。还有使徒彼得也两次引用这句话来提到主耶稣。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到十二节。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到十二节。第四章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二节。好，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以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所以主耶稣是匠人所砌的石头，靠着他我们可以得救。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就是奠基，使他奠定救恩的基础，对不对？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得着拯救。另外地方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七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七节，二章四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好，所以主耶稣被那些不信从的人弃绝，对不对？可是他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不致羞愧。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四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当然对于这个作诗的人而言，蒙拯救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真的很高兴，因为神救了他。但是对主耶稣而言，我想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天主教里头有一个人叫 San Rita Cassia， 他们把它翻译作圣妇里达，因为他是一个结婚的妇人，可是他的丈夫常常打他，很可怜，每一天都是挨打这样子。她丈夫去世以后，虽然她已经结婚，但是她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允许她进入 修道院。曾经有几个朋友去拜访他，他们问他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节圣经？他说最喜爱的经节吗？他在讲话的时候眼中闪耀着光辉。他说，许多年来我每天早晨都要默想诗篇118篇24节，就是这一节经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他说，这一节奇妙的经文帮助我经过了许多试炼与艰难的日子。所以每一天他面对那么不容易的环境，他却认定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他在其中他还是要高兴欢喜，把每天看作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神在这一天在你身上有一个美意，你不要以为是很平凡的一天，这一天神有工作要做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善用这一天的机会，追求主、亲近主、敬拜主，用顺服的态度来领受这一天会临到你的事情。换句话说，不管这一天的遭遇是好是坏，是顺境或逆境，你都认为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允许的，要叫我得益处，所以我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做一个得胜者。第25到26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知道求你拯救的希伯来文就是何善那，求你拯救的希伯来文就是何善那。耶和华何善那，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主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主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就是用这句话来欢迎他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章8到9节，好吗？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8到9节。21章8到9节，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众人
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奉主名来
的是应当
称
颂
的，
高高在上何
善那。所以跟这节经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这句话后面这句话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出现在马太福音23章39节。所以我往后面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下一节就是24章第1节，说耶稣出了圣殿，耶稣走出了圣殿。换句话说，你刚刚读的这段话呢，是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圣殿之前，他向耶路撒冷城发出了一个离别的赠言。他在那里预言耶路撒冷城会成为荒场。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犯罪得罪神，在那里用石头打死神差遣来的先知、神的仆人，犯罪。所以主耶稣预言说，看那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后来果然应验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就被罗马太子提多将军给毁灭了。主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宣信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日子吗？ 就是主耶稣亲自降临的日子。所以他认为这节经文是主再来的承诺，成为我们有福的盼望。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第二十六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是圣殿当中的祭司，他在那里祝福进圣殿朝拜神的人，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也要祝福我们所遇见的人。诗篇118篇27节说，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有可能诗人想到过去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用火柱的光在那里光照他们，对不对？那个火柱的光照到他们前面的路，那个火柱的光在晚上可以保护他们不受野兽的侵袭。那今天我们走天路一样需要圣灵的光照跟引导。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一节经文有不同的翻译。有的人认为绳索可以翻译作树枝，树枝，而祝棚节你就是要拿树枝的。而这个祭牲，祭牲，把祭牲拴住的祭司，祭牲，他们认为原文是翻译作节旗，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祝棚节的诗。原文是可以翻译作节旗。那拴住到底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它原文的意思是开始，所以他们认为这节经文呢是在描写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入圣殿，他们拿着树枝开始游行，然后要向着坛角一直往前去，要进到坛角那里。如果你去看现代的译本，经文译本，现代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要拿着树枝开始我们的节庆，环绕着祭坛来进行。所以他在描写祝棚节他们所做的事。但是我觉得其实和合本圣经的译文也翻译得很好，因为我们来到圣殿，来到神面前，当然要向神献祭嘛，献上祭牲。那如果你要向神献上祭牲，你就要绳索把祭牲拴住，不要让你要献的祭牲跑掉了，对不对？你要牵到祭坛那里，坛角那个地方，让宰杀祭牲的人来处理你的祭物。而我们知道这个景象就是在描述主耶稣，主耶稣为了救赎人的罪，所以神让他的爱子呢被牵到这个十字架的祭坛上，就像亚伯拉罕他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献祭一样。所以神因为爱我们，把他自己的儿子拴在祭坛的脚上，献上自己为祭。而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们要坚定的把自己拴在祭坛的脚上，甘心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天天都是如此，每天都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收回，不要从祭坛上下来。现在祭坛上的意思就是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感觉，放下自己的意愿，我们愿意倒空自己，完全顺服神。这个叫把自己拴在这个坛角，放在祭坛上，这样神的荣光，神就要光照我们，神的荣光就要照耀我们，就要充满我们。曾经有一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它的标记是一只牛，一只牛。然后在这只牛的底下写着 For service or sacrifice， 或者服侍效劳，或者呢牺牲献祭，是，或者你为主效劳，你在那里服侍，或者你为主死都可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没有生命的所有权，主拥有我们生命的所有权。到了28节，他说，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这个尊崇呢，在英文清定本圣经翻译作 exalt， 就是用赞美把神高举起来。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本圣经里头翻译作 extol， 意思是你极力的赞美神，赞美到个地步你要把神捧上天， 神当然本来就在天上了。不过我们赞美好像把神捧上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上了天，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到了29节，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本为善，这个善的希伯来字有很多意思。善，这个希伯来字有很多意思，它是美好、良善、有益的、喜乐、福乐、福分、恩惠、俊美、慈善、贤能、可爱、佳美、施恩、丰盛、欢畅、降福、恩典等等，它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需要认识神本为善，需要发现他美善的各个层面。而当你越发现神是那么的美善，你当然要多多称谢神。最后一句话，他们人世人仍然赞美神的慈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神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可以更多享受神的爱，浸透在神的爱中，这样我们才会成为神爱的器皿。我们在爱中很容易顺服神，对不对？我们也因着爱神，我们要极力的赞美神，而且全心全意的赞美神，赞美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忘记自己，在荣耀中遇见神。圣奥古斯丁他这样讲，他说最好的善就是上帝，这善是不叫人堕落的，是我们的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再来赞美神，我们可以更多被神的爱还有神的良善来充满。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31首，颂赞诗选231首。